好，各位，我们来上课。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好，现在我们从第四十章开始，是一个新的一个段落的预言啊。那么批判学者常常说这是别另外一个作者写的，我们相信不管是怎么样，都是圣灵默示，都是上帝的话。这一段经文喜欢音乐的人应该就印象很深刻了，这是憨豆弥赛亚一开始男高音，非常的好听哈。那么不过可能哈，这里的翻译啊，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可能可以有另外一个了解，可能比较对，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对我们说安啦安啦，就是神在对我们说安心啊安心啊，神对他的百姓说安心啊安心啊，或者说就是那个安慰那个字，你们要安慰并不是一个命令句，是一个就是一个句子，百姓们呢，你要平安，你们要平安，不要担心，然后向他宣告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如果我过去这两天我们看到的以赛亚书多多少少表达了一点，让你知道说人生，特别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神的儿女，我们经过多少的战乱，经过多少的痛苦，我们经过多少艰难，包括我们刚刚在西西家生活中所看到的病得快要死，被包围成全国只剩下一个城镇了，那么那个敌人的羞辱是那么强烈，包括我们自己碰到的艰难是那么大，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平安。也记得整个以赛亚书还有整个基督教讲的，这个世界的人，包括你我，包括我们得救的人，更不要说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不平安，之所以有死亡的恐惧，之所以有这些艰难，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征战，因为我们有罪，罪恶让我们的生活真是好艰苦，所以征战痛苦能够消除，是罪恶得赦免，罪得赦免。这一点也是很多我们当中很多的，包括基督徒不了解的，非基督徒朋友也不太能够接受的，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人跟佛教或者其他的宗教有多接触吗？我觉得在这些宗教里面都没有讲到罪恶得赦免，只有讲消灾啊，只有讲祈福啊，没有什么罪恶得赦免的。可是我们基督教里面这是一个根本的事情，人在神面前有罪，所以人会有各种的不幸，虽然你的不幸跟你的罪恶未必成正比，这约伯记讲得很清楚，好人可能受很大的苦，同样你的善良跟你的幸福也未必成正比，但是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对上帝有丰富的信心，而且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了。好，这里有一个问题了，罪得赦免为什么说这个他当然就是我的百姓啊，就是以色列，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呢、啊？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加倍我们不去讨论他，简单的说，加倍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神的审判，神的处罚是恰到好处的，不会多一倍，不会少一点，恰到好处的， 而我们每个人应该受的处罚应该是永刑。问题是，各位，赦免就没有受罚，受罚就没有赦免。一个人得到赦免了，就没有处罚了，还有处罚，处罚够了，就饶了你，那就不是饶了你，那就不是真的赦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人得罪上帝，人受的处罚没有穷尽的一天。神是无限的，你得罪无限的上帝，你只有永远受罚。所以怎么可能以色列人看起来好像你亡国了，被掳了，很多人被杀了，劫后余生的人受了很多痛苦，然后好像在天主教讲的在炼狱里面被折磨了几万年几千年，折磨的差不多了，受罚受的够了，好了，把你放出来了。甚至如果再乐观一点的，受罚的当中你还表现良好，还加一点赏赐。各位，这些观念都不能放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不能除去我们任何的罪，因此我们必须说，我们的罪是得到赦免，没有错，不但得到赦免，而且神把义白白的加给我们。那我们受到加倍的处罚，是我们受到处罚了，因为如果我们好汉做事好汉当，如果我们受到我们神是公平的话，一定是处罚罪犯。但处罚罪犯，我们又回来一个问题了，就是那是处罚到永远。所以这里呼之欲出一个人，有一个人就是后面我们会看到的受苦的仆人，带我们受苦。这问题并没有就解决。这个带我们受苦啊，我在前几年 Northridge 讲罗马书的时候提过，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需要澄清一下。各位，一个儿子杀了人，处死刑，妈妈说我带儿子死，你们不学法律的也应该知道这是不可以的。一个富二代撞车把别人撞死了，那么他买了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有个穷人自愿替他坐牢，或者另外有个穷人说我就帮你被枪毙，你给我加1000万。各位，这不可以的。法律上，其实常识上也是，你犯错了，小错可以一罚金，但大错不能有人带你坐牢，不能有人代替你受刑罚。罚是这样，赏也是这样。因此在耶稣替我们受罚的事上，这个代替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主的代替，我们就非死不可。但是代替的同时，那个代啊，英文是 for, he died for me, 还有一些其他类似有关的字眼，希腊文也有一些，包括介词，还有一些形容的方式。我们中文刚刚好很恰当的，耶稣代我死，那个代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代替，一个是代表。一个是 substitute, 一个是 represent, 这两个缺一不可。但是我们今天不再讲救赎论，我们不再讲神的义，所以不讨论这些。不过以赛亚书已经表达出来了，我们要得平安永远不可能，除非我们的罪被处罚，处罚够了神就赦免了，但是处罚又不会够，所以不能得赦免，所以就要处罚另外一个无辜的受苦的仆人。但是无辜的受苦的仆人来替我们受处罚，这又不公平了。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就更清楚看到，我们是在基督里跟基督相连。这路德讲得很好，基督在十字架或受难的某一个时刻，像哥林多后书第5章讲的一样，他为我们成为罪， 路德说，他永远是那绝对圣洁良善的神，但是他为我们成为这句罪，这句话是表示，就某一种法律上的意义来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所有的强奸犯、杀人犯、凶徒、罪恶的化身，上帝对他的击打才会是公平的。但这我们就不要继续讨论下去了，相当复杂。不过如果你逻辑思想够严密的话，我想到最后，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意。如果耶稣的死还有耶稣的生，在神学上讲到说，就是耶稣的积极的顺服和消极的顺服， positive 的 obedience 和 passive 的 obedience， active 的 obedience 和 passive 的 obedience 都是重要的。 passive 的 obedience 是他没有犯罪他被处罚，那个 active 的是他，我们没有行良善，他行了良善，顺服了上帝，然后我们在信心中跟基督的相连，使耶稣一切的功劳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切的罪恶归在他身上。这个是改教运动里面路德加尔文最大的一个贡献，但是这些恐怕今天教会里都不太提这些东西，以至于我们在对上帝的救恩的事上了解不多，大家也觉得不需要多了解。可是如果你多了解，你对上帝的敬佩、赞扬、感恩会更丰富啊。不过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这里讲到以色列跟我们是很像的，我们历经沧桑，终于得到拯救了。得到拯救了，就历史来看，就是以色列可以回家了。以色列可以回家了，那么怎么宣布以色列可以回家了？以色列在流亡、在被放逐、被掳到巴比伦，后来是波斯这些地方，最后可以回到上帝的家，这所表达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流放在伊甸园之外的人，不管是不是以色列人，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回去了，回到上帝那里。在你们今天回到 Southern Oaks Church， 或者是到任何一个 church， 在那里认识基督，在当时就是被掳回归。这一点可能你们看电影啊，看什么历史的小说里面，就以色列，或者看这些故事，我不知道你们看到多少哈，就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大家回去大家很兴奋，但这里的重点还是在我们归向上帝。就历史上来讲，就以色列亡国了400多年，在以色列在地中海的附近很多，他们开始圣经上啊，不，对不起，这里不是400年，这里是亡国可以讲70年，就是耶利米的预言，亡国70年以后他们会回去。这个回去有点像第二次出埃及，从别人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回来的路上要经过旷野，于是就有人声在旷野喊着说。这些话，各位，如果我能够表达的好，真是叫人汗毛都竖起来，很震撼的。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这个场景是怎么样呢？就你听到人喊，这个人其实也是上帝，这个人其实也是耶稣，这个人其实也是圣灵，这个人也是施洗约翰，这个人也是教会。就是我们听到，当然都是从上帝开始的，上帝自己开始为自己预备道路，喊啊，习大大要来喽，赶快扫地哦！谁要来喽，赶快清洁一下，岳父大人要来了，赶快 vacuum 哦！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上帝要来了，各位，这个跟中国现在真的一带一路有点像，我们要把大西北建设起来，要让我们中国的力量已经集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是不再讲政治，我都在讲到说你们能进取辟了解一下，上帝要来了，上帝要来了。另外一个是谁要来了？上帝的子民要来了，或者说上帝要回家了，上帝的子民要回家了。上帝为什么要回家了？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就有讲到说，上帝被以色列气得离家出走了。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说，上帝被以色列人气得最后坐着基路伯离开了圣殿，就离开了以色列，不要了。各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你发现你老公把一个女人带回家，你气得就离开了。以色列把偶像带回家，上帝气得离开了，然后处罚以色列，以色列也亡国被掳了。现在当这个夫妻之间，上帝跟以色列父子夫妻之间的仇恨，因为有人受苦了，因为被处罚了，上帝的气消了就回来了，但回来要为他预备路，这个路要经过旷野，就实际上 literally 从巴比伦这些地方要回来，就像所罗巴伯、以斯拉基、尼西米记要带人回归的时候是很难走的，这条要修一条路。各位，就跟我们今天你要带人回到神那里，那条路是很难走的，你要修一条路，你要修一条高速路，你要修一条新思路，这条路是耶和华的路，耶和华要走的路，耶和华百姓要走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把一切神回到人那里，人回到神那里的拦阻都去掉。所以施洗约翰这句话也应用在施洗约翰身上，也应用在你我今天传福音的身上。你每一个传福音的事情，不管是用诗歌、话剧、布道会，或者平常带人来教会，都是要把那些拦阻，把就是要让人越快越迅速越方便来到主那越好。对来到主面前的人自己而言，那就是悔改相信，修平他的路就是悔改相信。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都是在弥赛亚里面，我想应该是第一个乐章里面的话。 Comfort thee, comfort thee, comfort ye my people， 那非常动听啊，修平这一切，不可能的事发生了，上帝跟他的百姓和好了。那这里也有一句话很重要，以赛亚书也常出现，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上帝居然会回来，上帝居然会赦免，上帝居然会让人看到他的荣耀。英文是 For the mouth of God has said so， 上帝的嘴亲口说的。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亲手写的。好，就是宣告一个消息，这个宣告的消息就是主要回来了，你们要悔改相信。施洗约翰做的就是这个事。我们要看到主的荣耀了，一定要相信他，否则我们看到他的荣耀，我们会死亡的。耶和华的荣耀会显现。第六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这第三节是人声，第六节是人声，第五节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并不能够弄得很清楚，有人声喊着预备耶和华的路，那个人到底是耶稣、施洗约翰、教会、圣灵、天父、圣子都可能。 尤其道成肉身，尤其我们今天主的灵在我身上，我们来做事都可以把这些了解成，就是我们也在做主的工作，也是主自己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是我们听得懂的，是能够翻译出来的方言。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各位，真是沙漠里面鬼都没有，怎么现在突然出现好几个人声？就是其实我们不太能够分辨哪个人声是哪个人声，但是可以说那个大方向我们还是能掌握得住。喊呐、啊！我们要喊什么？我们喊最重要的，神要来了，要预备他。我们喊什么？我们喊最重要的，我们喊只有上帝独享，永远独享一切的荣耀。各位，我们的信息，我们信息耶稣爱你很好，我们信息像聚会所以前墙上常写的，耶稣是主，上帝是爱，神是爱，耶稣是主，都可以，你知道那个包罗万象的内容就好了。我要喊什么？福音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这里有一个，我们要喊，我们要对世界喊，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所以那首诗歌野地的花啊，是很好，不过野地的花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后来耶稣也引过，是负面的。野地的花的意思就是美则美，时间不长。人的美时间不长。野地的花你们在加州这里地中海气候看不太到，如果对吗？地中海气候不大看得到。如果你在大陆型的气候，在美国的内陆啊，我们中南部尤其清楚，那个四季很分明的。那个到春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野地啊，就冬天的时候一片肃杀之气，枯干的什么都没有。到春天的时候，当然对我们那个有院子人这种懒人就是头痛了，要剪草了。草长起来，然后开花，那种野花，小黄花，哇，满山遍野都是。你们这里当然没有这样的场景，非常好看。非常好看，又有一点，我也看过这个生态电影，就是有，我忘记是哪一个沙漠了，那个沙漠大概十五六年下一次雨，下之前枯干，下之后，哇，那植物都长起来了，也有很多的花，然后又来了很多的蜜蜂，然后就在那一两周之内所有的工作完成，然后又开始枯干了。这就是耶稣讲的，我们也不能懂，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经验。野地的花早晨开放，晚上就枯干。你们家院子花哪是这样？你如果从台湾来种兰花的话，三个月不谢。你们家有养的话大概也知道嘛。这是耶稣那个时候野地的花真是美，如果你看过的话真是美。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不及他，不及他的一半。但是花草都会枯干凋残。好，这里我们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个美丽的花草会过去，这些东西不需要基督教来讲，我想我们中国诗人也都会讲，包括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么这些都会，我们所讲的是，耶稣讲的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价值，主给他这么美的装饰。我们当中学生物的，我想在布道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学生物的会跟我们讲雪花的结晶啊，草啊，这些人体的结构，细胞结构都简直妙的妙不可言，太奇妙了。花只是一个，那时候科学不发达，我们讲的 上帝给他装饰。但是在引这个经文的以赛亚书来源的时候，他讲的不是这个，他讲的是要你知道一件事，这件事今天也很适用。 Southern Oaks 很美，你们的房子很美，但是主要把它收回，主要来一个地震，主要来一个灾难，就跟双子星大厦一下一样，也不过是刹那间的事情。你我也是一样，转眼之间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诗篇九十篇。就是我们不是在讲悲情，我们是在被提醒，这个世界的受造物，包括 iPhone， 包括文明，都很好，但是你要去依赖它，当它没有的时候，真是虚空和悲惨。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里不管讲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或者神最后一个结束，神的话永远立定，真的都叫人毛骨悚然，不能不在神面前有敬畏的心。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也是一语双关，气、灵、风，在希腊文、希伯来文原文都是一个字，也有刚好相反的效果。气吹在其上可以带来生命，圣经好多地方讲，包括枯骨的复活，包括神吹气在泥土里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也可以是相反的，包括在启示录，包括在红海的枯干，神一吹气，一阵大风，红海就枯干了。神吹气可以叫你活，神吹一口气可以叫你死。那我们中国人也会讲这句话，他没气了，死了，收回了那一口气，那口气没有了。但是中国人照我所知道没有把气跟灵连在一起，圣经是把它连在一起啊。这里又有三位一体的含义，包括我们，包括基督人生二性的，因为那个人生实在是相当复杂，然后我们神的话又有讲神的话，又有讲神的灵，又有讲神的亲自临到，神的话永远立定。所以你不懂得历史的背景，你不懂得这些事，好，没有关系，愿你能够懂得上帝的话，上帝的气，上帝的灵。上帝那是永恒的，你看到的一切大千世界文明世界的美丽也是真实的，但是这些美丽如果没有上帝，那个虚空。我们前面看以赛亚书也看到，绿洲变成沙漠，沙漠变成绿洲，双子星大厦刹那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很快的事。好，我们又感谢主，我们是有好消息。刚才这段经文要佛教徒来讲的话，就是真是一切都虚空了。对我们来讲，我们有好消息，好消息就是神又来了，人也又回到神那里去了。这都是我们历世历代，包括今天你在千象城，你自己也在演的一出戏，你在报好信息，第九节给西安的，看到没有，好信息就是福音，报好信息给西安就是传福音给教会的。你以为传福音只是传给外邦人呢？你不知道教会多么需要听到福音，你不知道多少人，包括牧师长老需要听到福音，西安需要听到福音，千象城的教会需要听到福音，需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你要登高山泡好信息，登高山没有别的意思，应该就是把这个福音传得广。还有登高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就是西安山，告诉他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 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说，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 Behold， 这应该也是弥赛亚里面的吧， Behold your God。 我们请人来教会干什么？耶稣说，你们到野外要看什么？要看芦苇吗？要看穿锦绣衣服的人吗？你们要看什么？我们要人来教会看什么？听什么？吃什么？喝什么？我们要人来看主、听主、吃主、喝主。看哪，你的神。他看不到，愿他在上帝的信息里听得到，愿他在上帝子民中看得到。第十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一切上帝要做的事，上帝都会做，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上帝不假任何人他做事，对，他借着亚述来击打百姓，但是那也是他的旨意，亚述也是他造的。更重要的，他的救恩也是他自己做，不假别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自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群，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卢羊小羊的。这话有点多啊，你要转一个老，转一个弯。慢慢引导那卢羊小羊的，就是慢慢引导母羊。小羊他抱着，母羊他引导。其实这也不必去讲究，他的重点就在讲到说，这个牧人对羊群的照顾很仔细。各位，你碰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也劝你小心一点哈，因为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讲到耶稣的时候，大概都是这幅图画。一个牧人抱着羊，跟羊在一起，教会里很多也是这个图画，这个没有错了。但是呢，不要把基督徒的生活想成天天就是躺卧青草地啊，溪水旁，你怎么都忘了死因幽谷呢？你怎么都忘了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怎么都忘了我们除了做一个懦弱的小羊以外，舒服的小羊以外，我们也是基督的仆人，基督的精兵，我们也要做事，我们也是基督精明的理财专家。那管家拿了5000两银子要赚钱的，各位努力赚钱呢、啊、那不丢脸的 啊！对不起对不起，这种大家眼睛会亮一点啊。好，下面再讲耶和华的伟大。这个40章以后啊，有些章节实在要讲得很慢，但是我们没有时间那么慢讲了哈。12节，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这意思就是说，谁创造了世界？谁管理了世界？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教训他呢？这些话啊，其实真的要讨论起来，你可以说上帝很霸道，但是这个霸道是对的，这霸道是王道，因为他是至高的主宰。所以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说什么是智慧就是什么是智慧。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事。他把所有不可能做的事都做了。从无到有，这是不可能的。死人复活，这是不可能的。称罪人为义，这是不可能的。他都做到了，而且他做的漂亮、正直、公义、善良。当然这些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做的，但是也不要忘记，是需要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来光照我们，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才能越来越明白。这里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也讲到上帝继续的带领。第14节，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啊？这些就是治理世界的时候， 问题都就讲的话讲的都很重，但是问题在那里，我们其实并不好回答。当我们生活中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我们的孩子得病甚至死亡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求主让我们不懒惰，有爱心，帮助人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但也求主让我们真是要有信心。没有信心，你再聪明再有爱心，人家还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也不能接受。十五节，看到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利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走兽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这种，我想很多时候了，我不知道你站在那个万里长城上面的时候，或者你到埃及，那比万里长城还要更古的，那在沙漠里面，那个金字塔，如果在沙漠里面金字塔那么宏伟，然后听到那个风沙吹来的声音，我看也是很凄凉哈。一切的万物，万事万物，如果离开上帝，就越来越空虚。一切的万事万物，当然特别是你的人生，越亲近敬畏上帝，就越来越充实。第十八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人献不起这样的供物，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不能摇动的偶像，偶像不摇动，是因为人把它立好，要不然他站都站不住。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这个一直都有人讲，或者神都在启示。这里我们又想到罗马书第一章，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里也是用一个很过去的一个形象来表达上帝的创造，就是他在搭帐篷。他不仅搭帐篷，他不仅创造世界，他也在世界上做管理的工作，包括罪恶的世界。二十三节，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再大的官，再好的文明，各位都会过去，一代一代过去，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他们是刚才栽上的，刚才种上，根也才扎根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每一个国度都是这样。这以赛亚书这话，但以理书也有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那个巨大的像被一个石头打碎了，然后被一阵风吹到无处可寻。你们在加州，恐怕尤其如果从北加州来，看到那些 Silicon Valley 的建筑物，我有一年去，不是加州，反正有人说啊，这个以前是 Fairchild 的。我说什么是 Fairchild？ 这你都不知道？不知道。各位，过去的东西过去的快得很。我大概是二三十年前到 Boston， 人家说那是 Wing， 晚安，晚安。现在你对小问小朋友谁都不知道了，那过得快得不得了。各位，本世纪最有名的谁谁谁，一下就过去了。你的名字永远被上帝纪念。愿上帝的名字也始终被我们纪念。而且这些东西的，我们不会因为它会过去就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会说， 在这些会过去东西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不管是人事物，都在上帝掌管中，都多多少少显出上帝的荣耀。但是目标是认识这个上帝，上帝把他们建起来，上帝把他们消失，只有上帝永远不过去。25节，那圣者，我们一开始就有讲以色列的圣者，圣，我们中文讲的是大而化之谓之圣。在原文里面，圣这个字，小而分之谓之圣，不能说小，就是分了，不是化。圣是独特的意思，在圣经里面，不一样的。所以耶和华是圣者，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是独一的，独享尊荣，独享荣耀，独享一切，因为只有他是神。这个独里面当然有一个独，就是他的道德是特别好，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所以也有圣洁善良的含义。不过圣主要是独特，所以我们是圣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道德多好，但是我们信的主是独一的真神，而且只有我们认识他。这句话就把圣者表达出来，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没有人能够，不仅只有上帝，而且没有其他的天使或任何东西能跟神比。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又因其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意思就是上帝创造，用他的呼召来创造，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耶和华亲口说的，上帝的创造就是他叫光，光就出来了，他叫什么，什么就出来了。好，雨风一转，把上帝伟大永远奇妙的创造，还有他在历史中所做的管理，马上跳到一件事上，就是他对他儿女的救赎。如果上帝这么伟大，那我们呢？27节，我们就是雅各，就是以色列，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我们，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就是神没有看到我的冤枉。哎呀，这个话也常常，我也常常讲，没有讲也常常不自觉的这样觉得。主啊，你到底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难呢？主，你知不知道啊？各位，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就继续呼求、信靠，求主帮助，而且彼此扶持。以色列，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他们冤枉委屈都是觉得他们被掳啊，被人家欺负了。以色列是一个很可悲的民族。我一直到今天看到那个犹太人，包括犹太人的小孩，我都觉得他们有一种忧郁的情节，比我们中国人还强烈。我们中国人也是有那种忧患意识。哎，各位，美国人比较没有，你们的小孩大也没有，其实是好事。忧患意识就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很不好的。就像我爸爸这种逃难多的，他们那种从小就逃难的，有忧患意识。进电影院第一件事就是看逃生口在哪里。哎，你进电影院为什么不预备好好看一场电影呢？进餐厅、公共场合也都是这样。各位，我们要有喜乐意识。对了，忧患意识华人都有，尤其是我们这些比较，我希望下一代一代的比较少一点，当然也不是糊涂意思了，但是我想我们信靠上帝能够平安一点总是好的。他们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英文这个字 melancholy， 我就觉得他们很可怜了，这民族就他们历史上也是这样， 始终站错边，始终没有依靠上帝。那么他们那时候也因为他们的王国，我想这些事尤其到 Auschwitz 这个大屠杀之后，犹太人更是，我们中国人也不多让就是了。我们也常常觉得我们这民族太多痛苦了，对了，是痛苦，但我们加给人的痛苦也不少。以色列痛苦也是自己找的，拜偶像，远离上帝。你为什么说你的委屈神不知道？28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倦，也不困，并不困乏，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不但他不疲，他不倦，而且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个话一直到新约，保罗都很喜欢讲。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你刚强，你聪明，你能干，你有钱，你漂亮，都是好事，骄傲就不好。你刚强，你聪明，你能干，或者你贫穷，你知道向神开口说，我可怜，请你给我，好叫我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跟人分享，那神就丰丰富富给你。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话跟前面讲到的那个花必枯干，草必凋零一样的意思，再有力气终会没有了，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你可以把等候换成相信，把等候换成仰望，把等候换成依靠，总之就是信主，一定会重新得力。你不一定能够从肉体的乏困中回来，我们已经讲过多次，肉体一天天朽坏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心灵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对了，我们还是要说，我们都会有累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主。记得昨天我们看的希伯来书吗？神赐给我们安息，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好，41章第1节，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都交给他。这个东方兴起一人不是毛主席哦，东方兴起一人是古列王，就是神会兴起古列，古列最后下诏让以色列回归的。神也使古列变成一个，就古列王就波斯嘛，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把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节交与他的弓。波斯强大的时候，巴比伦也都亡了，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当然我们也知道古列波斯最后也亡了，但是就跟前面他使用亚述一样，谁行做这事，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与末后的同在。当圣经讲耶和华是首先末后，只是用一个形容来讲，其实他是无始无终的，他是永远存在的。海岛看见就害怕，这里讲到海岛是表示天涯海角了。以色列人不是航海的民族，在他们能想象中最远他们也不敢去的地方，耶和华都在那里工作。海岛看见就害怕，地基也都站紧，就近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那个他们害怕是指着他们在害怕中敬拜假神，在敬拜假神中更加害怕。以赛亚书40章以后常常很强烈的把上帝的独一和假神的虚假放在一起来讲啊，第7节就讲到说做假神的情形，那我们就不一样。 各位，这些话对我们都是非常真实的。你那不信主的朋友、家人，不管他们是多高科技的或多迷信的，不管他们迷信的是科学或者理性或者是妈祖，我们是特别被拣选的，我们认识上帝。第八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领来的。领来的，看到那个小字，原文作抓来的，就你不太愿意，你是从西安，从哈尔滨，从中国的某个角落，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我们从地极被上帝抓来的。我们被抓来抓到教会的时候，总多多少少会那个英文讲 kick and scream， 不甘愿。但是神爱我们，把我们招来，把我们抓来，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手扶持你。哎呀，我们惹上帝这么多愤怒，但是因着耶稣，因着受苦的仆人，因着上帝永不改变的旨意，终极来讲，他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不要害怕，他是我们的神，他坚固，他帮助，他扶持。十一节，凡向你发怒的，都必暴愧蒙羞。各位姐妹，这句话把它裱起来，放在你丈夫的书桌上。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各位弟兄，把这句话裱起来，放在你老婆的书上，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这些话，对不起各位，实在都是值得我们去默想，去多研读的。去思想，你能把这些背起来，如果在夜深人静或者有的时候成为你的帮助是很好的。我耶和华你的神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怕。哎呀，是多么亲切的一个图画，不要怕，就像你的小女儿学走路的时候一样，就像你的小儿子半夜三更做噩梦哭了，你去安慰他一样，我会帮助你。十四节，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些都不要忘记，最根本的原因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已经带我们受完了一切的处罚，而且带我们做完了一切上帝要做的工作。那么我们会变成强大的，抵挡上帝的都是神会把它消灭。这里抵挡上帝的神会把它消灭，我们今天要了解，不要照字面了解，要把它了解成我们用福音来征服人，不是用武器。当然当福音征服，当人拒绝福音的时候，最后神是会审判的。十五节，看到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器具，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使钢岭如同钢笔，你要把它波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穷乏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好，在这里你又看到下面这个十八节的哈，我们也不去读它了，跟前面一样，就是一个转换，沙漠变成水池。希望教会也好，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我们因为罪恶而带来的各种干旱，因着归向上帝就丰富起来。我们一切的丰富目标是第二十节，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圣者所造的。好，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也就是对我们的美好，他也总是不忘记讲责备一下假神和拜假神的。 二十一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哎，假神啊，我说你们是假神，妈祖啊，关公啊，都是假神，因为你们在圣经里讲很多，包括你们不能创造，在这里说你们不能预言。哦，你说哦，有些算命先生很准啊，那我们相信，当然魔鬼也会做这些事情，但是只有上帝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救恩很那个结构，当然细节没有多讲，结构讲了，将来会怎么样，就是假神会被消灭，抵挡上帝的会被消灭，上帝的子民和上帝一定会掌权的。好，这第二十三节，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灾，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你们不能做，所以二十四节，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们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就是拜你们的，是可憎恶的。我从北方兴起一人，这又是指着古列，他是求告我名的。当然这里我们知道古列并没有信靠上帝，但是他叫人去求告上帝，就是帮以色列重建耶路撒冷，就指这件事。从日出之地，日出之地就指东方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也就是古列会征服其他的国家，仿佛摇将踹泥一样。我会兴起古列，是我讲的啊，就是假神不能够讲这个事，我能预言这个事。二十六节，那么别人都没有，只有我说。二十七节，我首先对锡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传给耶路撒冷。这里还是可以讲古列，就是他下诏让以色列回归，但是当然这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是历世历代的教会了，是历世历代的圣徒了。我们再一次说，教会要传福音，教会要侍奉主，教会要兴旺，教会要服侍人，总是教会先要听福音。我们总是要多听到神的话，要人信耶稣，愿我们基督徒先信耶稣，要人高举遵从上帝，愿我们遵从上帝。好，下面第四十二章第一节，那个人出现了，耶和华的仆人。这里以后有好几首四首仆人之歌，这里有一段是第一首。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啊，这是形容啊，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那还喧嚷什么，那还扬声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很谦卑。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意思也不是什么照字面讲不吹灭灯，这意思是在讲前面的，我们说软弱的他会赐力量，他会扶持，他会恩待。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听他的训诲。好，这个我的仆人，当然我们从新约看非常清楚，一点都没有错，这是耶稣，这是弥赛亚。不过我们也要想到这个在当时是指着谁，比较不可能但是有点沾边的，这仆人是有的时候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有的时候那个仆人的确是指着古列，但这里应该是不可能。我的仆人呢，在以赛亚书后面 讲的主要当然都是指着耶稣，但是有的时候也是指着被管教过的以色列。但以色列几乎没有完全没有做这个事情，以色列完全没有把公理嘛，没有把上帝的道传给外邦，所以这里更好的解释，我的仆人所扶持的就是教会，或者教会就是以色列。我们在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也再一次提醒各位，不要因为灵恩派的天天讲圣灵，我们就不敢讲圣灵。事实上，我觉得灵恩派对圣灵的讲法实在太狭小了，就是一些很奇怪的动作，而没有讲到为上帝道所做的见证。这里也讲到，我将我的灵赐给他，要把神的道传开，我们必须常常求神的圣灵充满我们，其实就是一种谦卑态度，渴慕上帝。我很喜欢一句话啊，就是第四节，上帝的仆人就包括你我，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不灰心。哎呦，做主的工作真是容易灰心啊！他也不上胆，在我们当中也有人胆子大，但是也有人胆子小哈，不一定是传福音，就是在教会服事也容易上胆，求主帮助。我们相信耶和华的灵一定会成就这个事，在地上设立公理，也就是福音传开，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很少出现的，可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常常出现。海岛就指着天涯海角。好，第五节，有人说仆人之歌啊，第一首就是在刚才我们看过的，有人说第五节后面也还是，不过那个就不重要了哈。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右手，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那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好，这里不断的说预言，假神不能说预言，耶和华能说预言。那预言并不是说你会中奖，并不是说猜下一个乐透是号码是多少。上帝的预言是上帝救恩的计划，他会说，他会实现，他会使用一个可怜的仆人教会来成就他的事，使用一个渺小的仆人弥赛亚来行神迹奇事，来用上帝的真理。这第七节开瞎子的眼啊，这些领人出来啊，都可以用字面来解释，医病赶鬼的神迹，也可以用灵理来解释，就是让人脱离罪恶的瑕疵。好，第十节哈，就是福音的广传，这个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也不多哈。就是福音，航海的、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能够向耶和华唱新歌，这就是因为福音传过去了，这就是因为受苦的仆人传过去了，告诉了他们耶和华向勇士出去。这耶和华向勇士出去可以是一个预言，耶和华会来报仇，耶和华向勇士出去也可以是那个受苦仆人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出外传福音的时候，包括去墨西哥短宣的时候，虽然是柔和谦卑，但是也是像战士一样，因为我们也是去征战。第十四节，我许久闭口不言，这我可以是耶和华，这我也可以是耶和华的仆人，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起喘笑。他要喊叫，耶和华要把他的怒气也好， 要把他的恩典，要把他权威发挥出来，那不信的就会变成荒场，第15节，花草就会枯干，那么使水都干涸，那信的，我的喊叫就会使瞎子能够行不认识的道路，领他们走他们不知道道路，使他们的黑暗变成光明。就是耶和华做的事总是审判和拯救一起进行的，但是不要依靠假神。好，18节，你看哈，所以我说这个仆人虽然主要是指着耶稣，但是也可以指着悔改的以色列或者悔改的教会。18节，你们这耳聋的，你出去传福音给任何人，不来教会不信主的，他们都是耳聋的。你们这眼瞎的看吧，耳聋的听，眼瞎的看，眼瞎耳聋都是不信的人，使你们能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来传福音的人，我们这些神的仆人，我们其实也是曾经是瞎眼耳聋的。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又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各位，这句话在这里可以 正确的说， literally 说，这个耶和华仆人是我，就是我是比众人更瞎眼耳聋的。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能够已经是这样，而且继续是这样，好好的传扬福音，教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你要常常承认一点，我也是，我比别人都瞎眼都耳聋，我也曾经20节看到许多事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这都是指着以色列或者教会。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也就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因为他自己公义的缘故，他喜欢使律法为尊为大。耶和华喜欢，因为律法实在太宝贵了，要让他为尊为大。但这百姓是被抢夺的，都在牢笼中，在坑中隐藏在律，他们做掠物，做掳物。这是讲到过去的历史，也是讲到历史上的事情，就是神的百姓，有的时候成为神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又是被罪恶掳掠的。23节，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将雅各交出当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岂不就是耶和华，就是我们得罪的那位。好，这里讲的我们应该也很熟悉，就不必多讲了。就是一方面预言雅各、以色列或者教会，在管教以后，在耶稣为我们受难以后，我们的复兴，一方面还是不要忘记现实的生活里面，雅各常常成为魔鬼的掳物，上帝丢弃的，就跟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好，第43章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从火中行走，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也不要只想到说这是一个用夸张的文学题材在讲到以色列的回归，是包括这里，但是也包括一件什么事，也包括你今天这些话，你今天来到千象城，都把这些话给用放进去。我们曾经从水中经过，太平洋，我们曾经从火中经过，包括婚姻啊、功课啊、老板啊给我们的折磨，但神不都保守我们。我们也曾经经历过疾病的痛苦，神救我们。第三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好，这里有讲到说，就是神的报应临到这些国家。你以前曾经是 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让这些国家攻打你，现在这些国家要受报应了。并不是上帝的不公平，是可以说是种什么就收什么。好，这里第四节又讲，神看我们是宝贵的，神爱我们，神使人代替我们。就当时讲，就是该处罚埃及，该处罚恶人的时候，神会处罚恶人。如果我们讲到我们整个的救恩，我们会讲耶稣替我们的死。好，再一次第五节，不要害怕，神与我们同在，神会把我们招聚起来。也再一次，不管东方、西方、北方、南方，就是每一个教会的状况，我们从东南西北各个 literally 各个不同的地方来到教会，不管是在千象城或信友堂或任何一个地方，神会把他的儿女聚集在一起。这些人是神为着自己荣耀造的，是我做的所造成的。神造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真是很不配啊，我们也真是很惭愧的说，我们常常亏缺了他的荣耀。但是感谢主，他下面表达的就是，我们本来神造我们造的多好，而我们被罪变成什么呢？我们被罪变成43章的第八节，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他们呢？就是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有眼而瞎、有耳而聋。我们都是这些，但是我们如果是信主的人，我们就听到主的话，领受主的话，我们就看到，我们就见证主。我们也希望这个见证使别的万国里面的瞎眼耳聋的能够领受。领受什么？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信息当然讲人有罪，我们信息当然讲人因为上帝的救恩而罪恶得到赦免而有永生。但是你不要忘记，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认识十一节，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再没有救主，再没有别的神。我们也许也可以加一句话，也再没有别的见证，就是第十二节的 下半句，要见证耶和华是神，耶和华自己做见证，但是一般都是透过我们来做这个见证，透过我们这些不好的人来见证完美的神，这实在很稀奇。但是他是神，当人得罪神的时候，十三节下半句，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当然如果神救的，谁也不能把我从他们这从手把他们从我手中夺去。好，下面再形容了，如果在前面四十章常常责备的是亚述，后面就比较多是巴比伦了。第十四节，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都如逃民。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都坐自己的喜乐船下来，就是他们坐那个什么 cruise，本来是自己的喜乐船，后来变成难民船逃难哈。我是耶和华，是创造你们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这总是指着出埃及的事情，但是也跟我们今天还是有关系。各位，我们有的时候真是觉得无路可走。我不是说神一定会让你发达，金钱上发达，但你一定要知道上帝为你开路。而你如果是抵挡上帝的，你有车辆有马匹勇士，就跟埃及人一样，通通在路途中最后被大海淹没。那么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哎，奇怪了，不是要我们记得，为什么不要思想呢？因为下一句告诉你，新奇的事， 新的事更奇妙，就是圣经也讲末后的荣耀更大。当然我们也不能照字面讲，我们一定是越来越有钱，越来越丰富，教会越来越壮大。但是我们会相信，照圣经上来讲，神的旨意会继续的进行，越来越跟神完全成全的日子接近。我们也当然希望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他要做一件心事，在耶利米书有讲，就是女人要救男人，那个女人要救男人那个心事，可能最好的应用还是玛利亚要为我们生一个救主，但也可以是指着在患难当中男人死光的时候，神也会兴起女先知。那这里的心事就是神要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其实也就是上帝已经做过的事，就是神会给我们有路可以走。神给我们丰富，那么使其他的野兽也丰富，但是最重要的是21节，这百姓是为我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各位，一个钢琴是为弹奏而造的，钢琴不弹奏就不对了。一块牛排是为人来吃而烧的，不吃放在那里烂掉就不对了。一幅画是要人欣赏的，没有人看就可惜了。你是要述说上帝荣耀的，你的言语、舌头各方面荣耀上帝吧，荣耀上帝的美德。哎，可是神的仆人常常22节，雅各既不求告神，反而厌烦神。那么耶和华没有要我们要这些羊啊祭物，你说明明有，不，耶和华不要这些，耶和华要人献祭，其实那是给人彼此分享相爱，学习敬畏上帝的。你们这个回到好像这里的话跟第一章很像了，你做的这些事情，做的这些外表的宗教活动，都因为你实质上是第24节的最后一句话，罪恶使耶和华疲倦，我因你的罪孽烦厌。就是我们再一次说，求主让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的诗歌、赞美、敬拜、退休会、上课，希望都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更像我们的主。我们怎么办得到呢？我们办不到，主办得到，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主。第25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经上很奇妙的话，上帝为自己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也再一次出现前面出现的题材，一同辩论。神的辩论，一方面要让他自己是有理的，让人无话可说，一方面这里没有讲，可是前面有讲的，神会让我们的如朱红般的罪白如雪。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继续怜悯我们。主，同学们这样用心，已经到了10点钟了，还这么专心的上课，明天还要上班，很多人我知道可能晚饭都没有吃。求主纪念，主，我们若有渴慕你的心，那也是出自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求主也若是你许可，也让我们身体精神能够更好，好叫我们的服事更喜乐，好叫我们的生活更有见证，保守我们明天的工作，保守我们今晚的休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下课，谢谢大家。